他们住进了13号楼3层的一个套间。长老居住的那幢没有编号的小楼与12号楼之间只隔着几株气树和雪松。树下的那条道路通往疗养院北面的一个溜冰场。溜冰场属于附近的一支驻军。从向北的窗户望出去，望得见附属小学青砖红瓦的校舍。秋天的山岗上，子弟兵们正在操练，他们枪头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不过，更多的时候，操练在远处的河床下进行。导师没料到他的名声已经大到这种地步，许多病人都知道他，有的还阅读过他的民俗学论文。有些病人还对他的婚姻生活耳熟能详，知道他稍带传奇性的爱情故事。他起初以为这是从长老口中而出，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一张几年前的《光明日报》上看来的。那是他的一篇答记者问的文章，里面也顺便提到了妙谦在他成功的事业背后所起到的作用。这样的应景文章，一般情况下人们看过就忘了，但由于他近年来名声太大，一篇有关于他的普通文字也会被人记住。王院长在他到来的第二天就亲临13号楼看望他。
久仰您的大名，
院长说，
我从长老那里知道您正在撰写一部创建民俗学新体系的著作，呵呵，我很钦佩你呀。
他环顾着这个套间里尚未安顿好的行李书籍，带着歉意对导师说，
哎呀，我以为只有您的夫人来，所以只准备了这样一个套间。哎呀，不幸的是眼下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人，这样我们一旦有空房就给您调一个更大的套间。
导师说，
我住不了多久，等妙谦身体状况好转些，我就要回去的。
导师的话让王明川院长有些失望。妙谦从外面进来时，看到院长失望的样子，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儿。院长很快又变得非常热情，他对导师说，
我们会有机会合作的，你有什么愿望和要求都可以告诉我。那我想把这里门窗的缝隙都封死。
导师说，
这事儿好办。
院长说，
不过这外面的花朵盛开，清香四溢，这清新的空气对人体可是有好处啊。
你带他出去熟悉一下环境吧。
妙谦对院长说，
我不想出去。
导师说。院长愣了一会儿，小心翼翼地问导师，
吴教授不喜欢花朵？喜欢，但是我不习惯闻到他们的气味。
有精神分析医师职称的王明川院长沉默了一会儿，对导师说，
那我马上派人把门窗封死，我会给你创造一个适宜你写作的环境。这里是个易于忘掉童年记忆的地方。我明天请你喝酒。
他对妙谦说，
那我就先告辞了，你丈夫是个真正的学者。
他轻轻地将门带上，然后无声无息地下了楼。透过尚未封死的窗子，可以看见院长走到楼外那条道路上时才加快了脚步。他招呼着正在修剪无花果树的几个花匠。妙谦弹着窗玻璃对吴志刚说，
玻璃上还要贴上牛皮纸吗？
院长想贴就让他贴去吧。
导师一边整理书稿一边说，
明天你要检查身体了吧？
我看你倒是该检查一下。
妙谦说着猛地将窗子推开。 所有住在疗养院的人每周都要接受一次例行的体检，对于陪同病人住院的导师也不例外。妙谦已经检查过了，他的身体出奇的健康，除了经常失眠之外没有其他病症。本来导师可以很快回校上班了，但院长却执意让他多住些日子。自从他们喝过一次酒之后，两人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。现在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吃饭，每次从院长家里出来，不胜酒力的导师总是醉醺醺的，栽到床上就睡。有几次他们趁嫦娥回城办事儿的机会，把常同生教授也请到了酒桌上。常老也是好酒量，两个人惯着不会喝酒的吴之刚，他要是不喝醉那真是怪了。有一天妙谦半夜2点钟左右看见导师趴在书桌上口嫌留了一桌面，把他没写完的一封信都浸湿了。那是他替院长的夫人往某个杂志社写的推荐信。院长的夫人在梧桐就读的附属小学教书，替他推荐稿子是妙谦的主意。他已经交代过丈夫几次了，他一直拖着，现在他好不容易快要写完了，却又让口嫌浸湿了。所以妙谦让他趴在书桌上继续睡到天亮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院长来看望导师，随身还带来了两名年纪很轻的医生。那时候导师还趴在桌上做梦。
吴教授吃过早饭了吗？
院长一进门就问妙谦。
没有，出什么事儿了？
也没有喝过水吧？
没有。
妙谦说。
那太好了。
院长手下的一名医生急不可耐地插话道，
在吴教授这里不要多嘴多舌。
院长对医生说。妙谦没有再搭理他们，他走到导师身后迟疑了一会儿，然后用手摇晃着他。
醒醒吴之刚，院长又找你喝酒呢。
导师仿佛仍然沉睡不醒。院长对妙谦说，
哎，吴夫人，你别误会，我们这是在开展工作。
他停顿了一下，
我们来请吴教授接受体检了。
什么体检？导师突然问道。他还坐在那把椅子上没动，但已经完全醒过来了。
吴教授，你昨天已经填过体检单了。
院长对导师说道。他转过脸对手下的两位医生说，
吴教授给你们开个玩笑，他是个非常幽默的学者，快搀扶吴先生去诊所。
导师对妙谦说，
只能如此了，我只好去了。
体检结果出来之前，导师每天待在房间里去赶写书稿，有时到疗养院的图书馆去翻阅一下藏书。他很少陪妙谦到常老房间去，有时他可以听到妙谦的歌声从那幢小楼里飘出来，有些渺茫的歌声飘荡在疗养院的大院里。每当他从浴室里出来，总能看见有些病人也在大院里边走边附和着唱。有一次他在教堂浴室的门口遇见了给他检查身体的那个医生，医生主动凑近他，很关切地问，
吴教授，你的脸色有些发黄发乌，怎么回事？
没事儿，我在听我老婆唱戏。
哼，她唱得可真好，
这里的病号从20岁到70岁之间的男人都爱听她唱戏。
医生抖着浴巾进浴室去了。隔了几天，诊断结果出来了。院长来找他的时候，他正在伏案疾书。院长说，
吴教授该休息啦。
院长欲言又止。
这个怎么说呢，你得再接受一次体检。
我有毛病？
导师问。
嗯，大概确实如此。
院长说。
哪块地方出毛病了？导师说，让我心里有点儿。
院长的食指弯向自己的肚子，
这里，你的肝。
院长说，
要我现在就通知妙谦吗？
哎，以后再说吧。导师说，
哎，妙谦知道了病情也不会是坏事儿。女人的心呢，都是豆腐做的，心肠软，她会怜惜你。
院长说，
我可以静心写作了吧？
导师问。
嗯，我想可以。
院长说，
你可以写书做爱两不误。
导师听了院长的调侃，突然开心地大笑起来，他的眼泪都笑出来了，他嘴里嘀咕个不停。
哎呀，这疗养院可真是个好地方。院长，如果我的病真能像你说的那样轻而易举就治好了，那就会有更多的学者投奔到这儿来。这样，我抽个时间请你喝酒。
院长听了他的话更加开心。妙谦回来时，看到他们两人已经在互相劝酒，院长热情地跟妙谦打招呼，妙谦却没有搭理他。他责问导师，
吴桐呢？他跑到哪儿去了？你这个当爹的知不知道，他把猫带进教室，逗得学生们上不成课，老师刚才找我告状了。
妙谦把两个男人晾在家里，就出门找吴桐去了。
那个傍晚，在大院里散步的许多病人都听见了猫的惨叫，妙谦把猫扔出了窗子，窗玻璃也被猫撞碎了。
几分钟后，吴桐跑出了楼道，妙谦头发散乱地紧跟在吴桐的后面。吴桐绕着喷水池与妙谦绕圈子，院长和嫦娥正在那儿商量什么事儿。吴桐有时就从他们间的缝隙穿过，嫦娥被眼前的情景吸引了，看着吴桐气喘吁吁跑动的模样。导师站在附近的花镜里替孩子出主意，他喊道，
快往浴室里跑。
妙谦不再追打孩子，他慢慢走到导师面前对他说，
你站在这里干什么？你不是闻着花香就不痛快吗？
妙谦走了，导师在那里愣了一会儿，又摆出随意散步的样子朝喷水池走过来，跟院长打过招呼，又问嫦娥，
长老呢？
长老，长老睡觉啦。
嫦娥模仿着他的口气说，
你的脸色不大好看，乌黄。
院长说，
是吗？嫦娥。
导师问，
写书累的吧？
嫦娥说，
那你得放松一下，今晚到我家去吧，我请你吃饭。哎呀，看样子吴教授今天晚上吃不上妙谦的饭喽。
那倒不至于。导师说，
别嘴硬啦。
院长说，
晚上咱们好好聊聊。
第二天，导师是从院长家里直接到诊所去的。那天晚上，他是在院长家里过的夜。几天之后出来的诊断结果让妙谦大吃一惊，他竟然与一位肝硬化患者生活在一起。导师还告诉他，他很可能患的是肝癌，只是医生为了照顾病人的情绪，没有把真实的病症告诉他。他拿着诊断书让妙谦过目，妙谦突然变得很温顺。他安慰吴志刚说，
也可能是搞错了，我们可以到市区的大医院再请名医会诊一下。再说，你平常又没闹过肝疼。
不，疼过，只是我不知道罢了。这诊断结果一出来，我就感到了肝部的疼痛。
那是你喝酒喝的，
好多天没喝了吗？
你前天还喝了，怎么能说好多天没喝？
妙谦说，
那是院长的酒，我只喝了两盅。
妙谦虽然嘴上说没事儿，
但心里却不踏实。他趁导师睡觉的时候，溜到院长和几个参加诊断的医生那儿询问情况。院长说，肝硬化又不是什么大病，只要他心情愉快，静心疗养，不生什么大气，肝会慢慢软化的。
真的不要紧？
嗯，像你丈夫这样内心坚韧的学者，疾病遇到他会自己退缩的。
他很软弱。
我不这样看。院长打断他的话，我跟他多次交谈过，软弱的只是他的外表，实际上他只是因为体谅你才给你造成这种错觉。
可是我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，从没有发现过他有病。
妙谦仍然难以相信丈夫的身体已经坏到这种地步。
哎，眼睫毛离眼睛最近，但我们从来看不见他，这跟你所说的是一个道理。
院长说，
他不会是肝癌吧？
我想，就从目前的症状来看，他不像是肝癌患者。
院长交代他说，只要他心情舒展，病会稳定下来，逐步好转。你知道他曾经得过哮喘病，这样的病很难根治，可他却根治了，只留下了封闭门窗的习惯。所以你要多体谅他，他还要写书。
你劝他别写了。
妙谦说，
嗯，写书会使他感到生活充实。
院长说，这同样有益于他的康复。院长送他下楼后，特意让自己的夫人陪他走了很久。院长夫人说，我一直是你的戏迷，很想听你唱戏。
哎，可是我眼下心乱如麻。
妙谦非常忧郁地说，他稳了稳院长夫人的腮，就匆匆上楼了。导师在疗养院过上了短促的幸福生活，他既能静心地写书，又能享受妙谦从未有过的怜爱。每次到诊所化疗，他都拒绝妙谦跟他一起去。
你已经为我操够了心，我不能再让你受到那种残酷情景的折磨。
这样的话使双方都很感动。但有一天早上，他把吴桐打发去学校之后，还是忍不住地到诊所去了一次。诊所的门紧闭着，里面响着刀具和机器撞击的声音。他倚着门，想象着里面的场景。他对医术一窍不通，所以脑子里的画面总是非常吓人。他想象着丈夫躺在一个结构复杂的机器下，一盏镶嵌在机器里的灯在丈夫的胸脯上照来照去。他那硬化的肝脏上泛着黑木耳般的霉斑，他伸手去触摸那些霉斑。丈夫突然说，别摸我，我受不了你那双摸过别人的手，再来摸我。他突然流泪了，走廊里的人围了过来，有人安慰他，也有人陪他流泪。他站在楼梯上，等待丈夫从那扇涂着白漆的门里出来。镶着白瓷片的走廊里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，他抬眼看到丈夫的脸上带着微笑向他走过来。他终于领会了王明川院长的话，你的丈夫是个内心坚韧的人。他迎上去搀扶丈夫下楼。他们常到疗养院外面的山野上散步，东北方向的一座山岗上有一座凉亭，那里有一个石碑，上面雕刻着疗养院的教堂设计者威尔逊先生的诗。导师把这些诗译给妙谦听，那时候导师的兴致很高，他神采飞扬，完全不像是个重病号。假如所有的人都是智者，
并且也都同样善良。大地就是一个伊甸乐园。现在他却需要一座教堂，因为他还没有天国敞亮。我要把这几句诗引到我这本书的后记里。导师说，这是首好诗，伊甸园时代还没有民俗，教堂修建的时候，民俗事项已经遍布人间。